大概的安排呢，就是我先有一个简短的这个这个总结的这个分享，然后时间会交给大家，大家一起来回应，一起来分享你们的读经心得啊。那出埃及记的，我们呢，首先呢，要知道它的这个重点啊。这个出埃及记，我们这个对应这个创世纪啊，是承接创世纪。创世纪在讲的一个关键的词就是起初啊，这个起初的神、起初的人、起初的应许。所以呢，这个出埃及记呢，就讲的是拯救的神、被赎的名以及同在的这个道路啊。这个是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把它记住的话啊，那为什么这个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为什么必须要往下走啊？我们上次讲过，出埃及记其实是一个中间的这个部分，而创世纪呢，好像是它的这个前传、前序一样。然后呢，立位记、民数记、在生命记这样进行下去啊。因为呢，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好像停留在那里。神有他的应许，已经非常的清楚，神要赐福亚伯拉罕的后裔，万族要因他得福。但是在创世纪的结尾的时候，神的百姓仍然住在埃及，没有这个到达真正的应许之地啊。在创世纪的47章的27节说，以色列人啊是住在埃及地啊，埃及地说明他们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一直还在那里等。所以呢，在创世纪结尾的时候呢，其实是带出一个关键问题：神既然是守约的神，哎，他要怎么样把他的这个应许啊，能够带入到这个现实当中？所以这个呢，就是出埃及记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呢，这个简短的有一个全书的一个回顾啊。我们这个要来回顾这卷书的时候呢，大家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如果你挑一节的圣经来看，然后呢，出埃及记的第40章挑一节圣经来看，你会发现首尾是呼应的啊，首尾是对照的，首尾是突出了这整卷书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题目，也就是说，神如何把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这个领出来啊，因为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的13节说，埃及人严严的待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在那里做什么？做奴隶，做苦工啊。这个跟应许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呢？那原来在书卷的这个结尾，40章的34节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就说明已经把他们带出来了，耶和华与他们这个同在了啊。这个是这个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用圣经的本身的经文来看出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主题线索的话，我们就这样来看。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这条这个线啊，这个全书的这个结构其实是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这个救赎道路的这个线啊。那出埃及记呢，可以分为3大部分啊，这个1到18章就在讲这个要出埃及啊，就是我们这个书卷的题目《出埃及》啊。那出埃及重点就是关于神是拯救者啊。那中间的部分呢，就是要跟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所以呢，神是立约者啊。那么还有后面的部分，后面是25到40章，讲到会幕的建造。会幕建造完了之后，神就借着会幕与以色列百姓同在啊，所以这条线路非常清晰，就从拯救到立约，再到什么神的同在啊。OK，好，那我们来分这3个部分啊，每一部分看一看这个重点啊。我们说这个出埃及记的一开始的时候，在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这个为奴啊，他们在那里哀叹，他们在那里呼求，但是呢，这个以色列人没办法这个离开埃及啊，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个在出埃及记第2章圣经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啊，神没有忘记，因为呢，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啊，在这里，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2章24节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个4个非常重要的动词啊，就神听见，神纪念，神看顾，神还有呢是知道啊。当我们有呼求，心里有难处的时候，这节圣经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因为神会听见，神也纪念，神看顾，并且神知道。所以神不是远离他百姓苦难的神啊，而是进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啊。这是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呢，还有几个重要的这一个事件啊。 大家对这个出埃及，如果看过一些电影的话，那些画面就非常的印象深刻啊。那第一个核心的事件就是关于石灾啊，在埃及降下了这个石灾。石灾呢，其实不是单纯的惩罚，而是对于埃及的这个诸神这种偶像的这个崇拜的这种审判啊。因为出埃及记的12章12节说，我要败坏埃及以及一切的那些偶像啊。所以呢，神借着实在宣告，他才是真正的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件。除了这个事件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实在的最后一灾的时候，那神怎么保守他的百姓呢？就讲到这个代替的这个血啊，这个就是逾越节的这个来历啊，是代表着救赎，在12章的13节啊，圣经说，这个神一看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啊！这个，因为神在击杀这个埃及地的这个长子啊，这或者头生的啊，所以呢，拯救不是因为人的行为，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有代替的血，代赎的血啊！那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啊，是这样一个意义啊，这个逾越节啊，所以我们要不要过逾越节啊？我们不是说过那个仪式啊，重点是这个背后的这个意义啊。那其他的节气也是一样啊。那还有一个在前面第一部分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关于过红海啊，红海的画面很多时候都是用来作为出埃及记的如果是一张一张图画的话啊，或者电影的这个封面海报的话，都会引用这张图片啊，就关于以色列人啊，这个过红海啊，在14章14节啊，有的时候圣经很奇妙啊，这个2个字重复啊，14章14节，这个圣经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啊，所以过红海的事件呢，就告诉我们，神呢不仅是拯救以色列人啊，其实也是彻底的来释放以色列人啊，这个奴隶的权势啊要被断开，就像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3天之后他要复活，他的复活就代表着对那一些的这个压制人的奴役人的那种制度、那种锁链啊，把它这个打碎掉啊，突破掉啊，所以神是释放我们的，不单单是拯救啊，同时也是彻底的释放。那么第二部分，也就是19到24章的时候呢，这个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为什么神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拯救以色列百姓之后，当他们来到西乃山的时候，神在这里呢有他的启示啊，他其实是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啊，这个在彼得书信里面就有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圣洁的国度啊，所以呢，神拯救以色列呢，不只是让他们脱离埃及，而是要他们成为什么属神的国度、圣洁的子民，以及呢见证神的群体啊，这个是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OK，那在这部分里面呢，当然核心的一个事件就是关于十诫的这个颁布啊，十诫的颁布我们要记住的不光光是10条诫命。这2块法板上第一块关于这个神的4条诫命啊，第二块关于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6条诫命。我们说前面是纵向的，是讲到这个圣洁啊，圣洁中的敬拜。第二块这个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是指公义的公义的要求啊。那其实不单单是记住这10条诫命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知道神在颁布这10条诫命之前，他所告诉我们的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如果我们只是看诫命，似乎会觉得，哎呀，神怎么给我们这条诫命、那条诫命，好像这不能做，或者那个一定要去做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给我们这个诫命的是谁？给我们这个诫命的是领我们出埃及为奴之地的，领我们这个打破我们这个捆锁奴役的要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的时候，所以呢，这样的角度去理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神颁布的这个诫命律法这个是什么？是神爱我们的具体的体现是先有拯救，再有这个律法啊。所以律法不是说是救恩的条件，乃是被拯救这人之后的这个我们 所符合我们身份这个过渡的这个圣洁子民的这个生活方式啊，这个是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讲的，这个既然蒙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人相称啊。好，我们最后的第三部分就是25到40节里面啊，这个第25章第8节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我们看到呢，这个在后面的这个第三部分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关于建造会幕啊、建造这个圣衣啊各方面的细节都很多啊。到底是在表达一个什么呢？其实表达的意思就是，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啊，所以这是全书出埃及记这个最深的一个目的，神带领百姓出埃及这个颁布这个十诫，颁布这个律法其实带出一个目的，就是神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啊，所以这个是25章到44章的一个核心，也是整个出埃及记要带向的一个领域啊，就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啊。那会幕啊，讲到会幕，会幕有什么意思？我们昨天刚刚查了这个39章40章啊，当这个会幕建成的时候，落成的时候，第40章34节就说云彩遮盖了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着帐幕啊。所以这里面有什么？有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借着这个会幕彰显神的圣洁威荣啊。第二呢是神的同在啊，神真实的住在百姓当中啊。第三呢是代表着关系的恢复啊，因为始祖犯罪，人跟神之间隔绝了，但是呢今天借着这个出埃及记，借着这个会幕得以恢复啊，在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亲近神。不再是奴仆的心，乃是什么儿女的心啊？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啊！但是在这个神与这个人同在的时候呢，之前这个我们看到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在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他们忍耐不住啊，他没有这个耐心就让亚伦帮他们造一个偶像最后呢就造了这个金牛犊并且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百姓在那里这个吃喝玩乐这个就是背叛神这个神把这些以色列百姓带出来是要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顺服的生活，但是这个百姓很多时候就会被你软弱这个造偶像尽管如此呢，神没有毁灭他们，而是继续的带他们这个前行啊。这里呢也告诉我们，其实神的恩典是大过人的这个失败啊。所以这个当我们看到金牛犊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只是出埃及的时候才有的也不是以色列人才有的。其实我们心里面有没有那些偶像？有没有故意顺服神的时候？有没有？其实还是有的，所以这个金牛犊我想我们看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看以色列的这个软弱跟背叛但是我们也看到的是自己自己很多时候其实是没有完全的顺服下来那所以呢，我们归纳下这个整卷的这个出埃及记的一个神学的一个信息，其实可以用3句话来总结第一个方面，也是第一个部分，让我们看到的是神是拯救的神，因为他听见了他百姓的呼求，他就进入到历史当中了。第二个部分讲的是神是立约的神，他不只是这个释放人，他也什么带领人，他也塑造人，他也操练他的百姓第三呢是神是同在的神他是最终是要让他的百姓跟他同住所以我们再一起记一下这个3句话的话，神是拯救的神，神是立约的神，神也是同在的神就是这个3个关键是拯救、立约，还有这个同在那么怎么样把这个出埃及记带入到我们的信仰当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会幕看到圣衣这些似乎离我们比较远那其实呢，其实出埃及记呢不单是以色列人 出为奴之地的一段历史，其实也可以来反映出我们弟兄姊妹的这个生命的旅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出埃及讲到这个在埃及为奴啊，这个其实也是代表着我们之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啊，所以为奴代表着人在罪恶当中啊。那逾越节的羔羊呢，就是代表着基督的这个救赎。过红海，我们也代表着我们过了红海之后有什么新的生命。有的时候把洗礼也当做是一个过小的红海一样，有这些的象征意义啊。还有呢，这个西奈之约啊，告诉我们，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啊，要有什么成圣，要有圣洁的生活啊，所以是一个这个成长，生命的成长。那么这个第五呢，这个会幕的同在，代表着神与人同行啊。那么出埃及记呢？我们知道，我们昨天在学习的时候讲到这个最后一节啊，这个非常的这个庄严，非常的盼望，也是非常喜乐的画面啊。讲到日间耶和华的云彩在这个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啊，都是这样啊。这个真的是很让我们这个羡慕啊。那我想呢，他就告诉我们啊，神真的是住在他的百姓中间啊。当会幕建成之后啊，神的荣耀就充满着帐幕，云彩呢也停在这个上面啊。我想呢，这个拯救啊，这个一直是出埃及记一直告诉我们，拯救不是终点，其实神的同在才是救赎的目标啊。那这些圣经呢，也提醒我们啊，神呢借着在当时借着云柱、火柱的这一个引领啊，这个同行啊，那今天其实神也是跟我们有同在啊，但是借助的工具可能不同，可能是借着这个读经，可能是借着祷告，也可能是借着这个弟兄姊妹一起的这个群体的这个生活，群体的这个同在，这个互相的这个印证啊，就像我们早上也有这个祷告的时间，互相带到啊，等等，这些都是神同在、神的这个引领啊。那这些圣经呢，其实还有一个要让我们看见的地方，就是神的百姓啊，仍然是在旅程当中。出埃及已经这一卷书信已经结束了，以色列人在哪里？在旷野。但是在出埃及记接近尾声的时候，其实圣经有应许说，这个要离开这个旷野了，要进到应许之地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出埃及记的结尾的地方呢，这个这个书卷已经结尾了，但是这个目标这个方向还没有结束啊，因为他们还要继续的起行啊，好像是个行动当中的画面啊，他们在看着这个云彩，在看着这一个火柱在那里。什么时候要起行了？什么时候安营扎寨了啊？因为呢，这个神要与他们同在，神还要继续的带领他们，在带领他们继续起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在40章当中啊，还出现一个我们昨天也讲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圣经在40章的35节说，摩西不能进入会幕啊，因为云彩停在其上，耶和华的荣光充满着帐幕啊，所以这里带出一个属灵的问题是：既然神住在百姓当中啊，那百姓那人要如何才能够亲近这一位圣洁的神呢？甚至连这个摩西都不能进去啊，这就说明在旷野地，神在操练，在塑造这群的百姓啊，百姓呢也借着遵守律法，其实是在操练怎么样过跟神同在的这个生活。其实这个呢，就自然的要带出我们下一卷要读的这个书信的这个主题，这个就是立位记的这个主题。因为呢，这个出埃及记让我们看到神把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带入到他的同在之中，啊，那立位记呢就要继续来教导，在神的同在当中，人要如何来敬拜神、亲近神，并且活出圣洁的这个生命啊。所以呢，当我们这个要结束这个出埃及记学习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今天的总结回应也是一个邀请，一个邀请是什么呢？就是 明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到利未记的这个学习，学习在神的圣洁与恩典当中啊，与我们的神同行啊，这感谢主啊！好，我的分享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就交给大家啊，大家有准备的啊，或者没有准备，你现在有感动的就可以一起来这个分享出埃及记的读经心得，或者你这一段时间，我们这个是40章啊，40章代表着我们啊，总共经历了多少周啊？4周的时间啊，因为我们是每次2章圣经，那总共有20天，20天，总共就是有4周的时间，一起在经历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属灵生命的旅程啊。那在这段属灵生命当中，你有怎样的这一个怎样的感受啊？亮光、回应或者是疑问，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啊。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打开麦克风或者摄像头啊，这个然后也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我想我先点名吧，这个美美啊，这个素萍，你们那天都说有分享啊。
谢谢牧师哈，对，我也是第一次这么一天2章的来学习出埃及记，因为前面的部分我当时在国内没有能特别的跟上，所以回来之后也是把那个油管给他慢慢的来补上，我觉得特别感谢牧师的把那个出埃及记的这个结构啊。这三部分，因为以前一读到只是中间的一个切面，所以没有一个总体的架构。那从这个出埃及到中间立约到会幕，这个三部分，这样子开始清楚起来尤其是这个最后的会幕部分，因为这个我是记。基本上是每天都跟上了这个学习啊，这中间的那个金牛犊的那个部分，然后我也是真的是看到了人的这个罪性啊，都已经到了会幕的时候了这中间摩西就走了40天，人们立即就又转向了这个偶像的，对，然后昨天我们最后2章的这个学习的时候，神的那个帐幕在人间那个荣光，充满了这个帐幕呀！我真的是在学的历程中就感到了那样子的来自神的话语跟我们共同学习带来的，好像那个荣光在那一刻也在我的心中，非常的来激发到了我。真的很感恩我自己也是在昨天学完了那个之后，我去买了我的第一本我居然到今天才买这个第一本，我都觉得还挺惊讶的。哎，我看我怎么能把我的这个转过来圣经研修本昨天夜里才刚刚收到刚刚送来。很快就送来了。我也是发现，因为我自己是特别的对，就是这个每一本书，圣经的每一卷书中间的这个总的结构，我的脑子是很昏的。包括说出埃及记到后面，马上又到了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我都是我以前不大敢读的，读的时候也觉得繁琐不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也是，今天那个昨天拿到之后，今天也开始读它的，哎，我觉得还蛮好的，这个研修本圣经，如果弟兄姊妹还没有的话，那我都信主8年了，才第一次，终于去买了一本，因为读的那个，这2天在读的圣经这本书上面那个，教授是非常推荐说，一个要有圣经字典，一个要有圣经研读本。我还不知道圣经字典是什么，但是这个研读本我多次听说了，那我也是刚刚那个看了他的前面的那个出埃及记的 那个导读部分的时候，他就也是提到两个诗，我觉得对我格外有帮助哈。他是说那个由于以色列人违背圣约，祭拜金牛犊，这是咱们在32章里面学到的。然后他说，因此到本书结束的时候，戴罪的百姓如何与圣洁的上帝同住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这正是利未记所要探讨的问题。哎，那这个对我还蛮有帮助的。我说，哦，那怪不得后面利未记来讲这些怎么样来赎罪呀，哈，那一条一条的怎么样来了，似乎就让我对这个2章这个中间的这个关联，心理上也有了一下子就把它衔接起来了。对，然后也是提到了在第24章立约的时候，他提到说，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与你们立约的。”那在这里实际上就立刻跟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第22章提到耶稣给我们那个圣餐的时候，提到这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一下子这些原来出埃及记里面都已经有了预表那个昨天牧师也是这样提到，对，就开始通过这样的学习，能够把圣经里原来自己一点一点就是读的是只言片语的那个智慧，但是并没有很清晰，现在开始更加感觉到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从旧约到新约，包括这一趟一趟这个从出埃及过红海到后面立约的这样一个
唯一
历
的
程，
啊，这个东
那个，然后
西，
牧师也是也是提到我们自己的这个信神的刚刚的这一个转轮我回头回去还要再来看。对，我确实也是看到了我自己作为一个还不认识神的基督徒，到这一步步开始来信，但是信的那可软弱了，而且很多时候自己也是稀里糊涂的。其实跟那个埃及人，跟那个以色列人这一路在旷野是很相似的。我有时候在想，哎，现在自己到哪里了？我在想，我其实信主之后还有挺多年都是在旷野上的，然后现在慢慢的在靠近，跟神的会幕的上帝的同在，这个开始有了一点点的这个感觉，这个感觉正是通过，尤其是去年我们开始学习一章，每天一章这样来学习。新约到今年这样来学习，旧约，我觉得这样的学习真的是，对我来说，能够感受到跟神同在的不可缺少的。像我中间，回国了2个星期12天吧，在中那个学习没跟上，我明显就觉得自己有一点，有一点那个。那个又有点游离的那个感觉所以现在回来之后不上功课，心里面就觉得安定了很多。这个安定就是因为我知道是因为有通过学习神的话语跟上帝同在的那个感觉，尤其是从昨天开始能够不迟到的来参加我们的生命跑者的学习，今天早上甚至，在6点半之前就能够加入来我前些天刚回来的时候也是有时差，然后也下时差，哎呀，那个困的呀，人真的不行啊。然后，那很多天我都是在床上戴着耳机在听，可是听着听着就迷糊，又睡过去了。后来都要再去看回放，重新听录音来。那这是昨天开始起来之后，今天也有很那个的感动哈。醒了之后再困， 先去拿冷水洗把脸，然后就起来，不要再在被窝里，从死亡的床上起来啊！我记得金明牧师一直这样讲，他真的是起来了，才能全心的来聆听牧师讲解神的话，也才能够自己真正的来去体会，而不是让我那个软弱的那个肉体的，就像在睡觉的那个心，跟我学习神的话的这个，那我要用我从床上从被窝里起来的这个行为来宣告我是要来好好的学习耶和华的话。我也特别感动，最后啊，这个历程中，我后来越来越享受牧师给我们的讲解。我真的是觉得，很多时候这个讲解里面，我也感觉到了圣灵的同在，因为听到牧师的话里面，不单单是那样的话，更加是那样，那样的热切的渴慕的心，我是深深体会到了啊，也求神大大的纪念和赐福。牧师，和我们啊，师母和我们的同工们，在给我们的讲解的历程中请您拿回谢谢，好，谢谢，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妹妹，我觉得真的很感恩，一起经历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旅程。特别提到我们刚才是每天的这样一章、两章的圣经的学习，其实是让圣经自己来发挥它那个，甜如蜜的这一种吸引啊，这个甘甜的吸引。好，谢谢，淑萍，你要一起来分享吗？或者还有，好。
我就简短的分享一点吧。我今天我又回顾了去看了一下出埃及记，然后我发现就是，1到19章还有20到40章，其实这个从20章开始就开始颁布律法，还有制造会幕祭坛这个祭司服这些，这个是就是说，其实神在圣经里面，神所看重的，他就会花大量的篇幅去写，然后神看清的，可能提就不会提，或者一句也就一笔带过。然后神花这么大的篇幅想律法、这个会幕这些事情，这说明神非常非常的看重。我觉得这一次的话呢，跟着大家一起这个读这个出埃及记，我是真的是尽心在很安静的读，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半小时的读经祷告的时间，然后再开始安静的这个听这个朱牧师还有其他讲员的讲解。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就有非常大的得着。我这次的话就是从这些律法呀、这些会幕啊、所有的那些细节中，我开始体会到，就是我就是体会到神的爱、神的心意。就是神所看重的，就是真的是神那个国，他的旨意、他的名、他的荣耀，所有这些，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的是，就是神所看重的，我们也要看重；神所爱的，我们也要爱；神所恨恶的，我们就要恨恶。就是说不要凭着我们自己的肉体顺着，我们肉体可能是真的不喜欢那些繁琐的东西。但是呢，神所看重的，我们就是顺服圣灵，我们就是要看重神所看重的。这个就是，这一次的读经让我非常的享受吧。就是这个虽然是感觉很，一开始以前是觉得很枯燥的，但是呢，我发现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呢，我也就是非常的盼望的能够在进入立位记里面，我们继续的在一起，读出新的这个，爱好来，就是喜好，就是这个喜悦的心来读这个立位记。好，我就分享这一点吧。
谢谢淑萍，我发现我们的感动很相似啊。这个从这个原来觉得这摩西五经的前面，特别是从出埃及到立位记这几卷这么难读啊，到现在阅读也有滋味，感谢主。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要继续的来回应或者分享？你有提问？
好，谢谢我牧师，我可以讲2、3分钟吗？
哎，好啊，好啊，谢谢浩磊姊妹。浩磊姊妹是在我们美国东部的一位姐妹，谢谢。
感谢主， 非常感恩，时间过得很快哈、哦，就出了埃及，这段时间的学习真的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蒙恩的一个经历吧。因为我们看那个对神的作为还有他的心意有更深的认识哈、哦，就是这整个这一卷书，就是让我们看到神，他不仅是创造天地的这位神，也是听见人。就是呼求，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哈在埃及受苦，他施行拯救的神哈，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神也就纪念他跟亚伯拉罕呐、还有以撒、雅各哈所立的约，他就兴起。我们知道哈，这个在这一章的最主要的人物，除了神之外，是摩西哈，他兴起摩西来，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奴役的这种当中来，拯救出来，通过石灾呀，刚刚牧师都讲了哈，逾越节过红海呀，都显明这位神的全能，就是使以色列的百姓呢知道他就是耶和华，也让我也看到了哈，就是以色列人虽然经历了神这么大的拯救，但在旷野中。常常也会有软弱哈，会发怨言呐，甚至后面我们也得读到了拜金牛肚子这种事件了哈，就是让自己反思自己的生命，有时候其实也很像他们呢，就是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却仍然容易忘记这位真实的神，常常是信心很小哈，但神却充满着怜悯还有忍耐，一次一次的。把爱的那个属他的百姓那个带领引导哈，就像在西奈山上，他赐下了这个律法，就让百姓他要怎样过圣洁的生活，也是借着会幕让人呢明白哈，神就愿意住在他百姓之间的。就当那个会幕立起来，就是我们昨天读的经文里面。真的，神的荣耀就充满着这个帐幕，就是这让这整卷书就是这以这个荣耀来结束哈，就是神拯救他的百姓，不只是把他带出埃及，而是要与他们同在，要亲自的引导他们前方的路。其实这卷书就是通过这样的灵修还有分享学习。就让自己更加认识到，就是我们今天其实也很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是在蒙神这种拯救的人哈。神不仅救我们脱离这种罪，而是要引导我们，就是每一天的生活，就是并他也愿意来住在我们里面的，就是愿就是我们的学习这种每天信靠他吧，然后顺服他哈，让神的同在就成为我们。最大的祝福，其实，在这一章里面有一个，就是对立法，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词，对我来说哈。但是我常常，对立法的定义好像还是不能很好的去定义它哈。就是我正好一位老师，就是旧约圣经老师，他给了一个这个定义，就对立法。在这里，我也想分享给大家哈，就是 他是说，就是他立法是上帝在同一救赎计划中根据所立的约，对其子民的教导，以至于其子民可以按照上帝永恒的心意，尽心尽意的爱他和爱人。感谢主哈，这个。我非常喜欢这个定义，当然定义可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哈，也感谢主，这是我的一点分享。
好，谢谢浩瑞总的分享，感谢总。那玉文姊妹，要不要也分享一下你，打在聊天室里的问题啊，或者你的读经体会？玉文，哎，好，你自己读出来吧。
刚才，
可以
就
啊。
是我通过在这一个群里面，然后 学了出埃及记以后，我发现，就是我对这一位神的这一个认识更加的深了。然后我们的神，他是，有威严的神，他也是一位圣洁的神，然后他是公义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然后他也是慈爱的神，他通过颁布了一些律法，包括制作了一些会幕里面的各样的器具，那样子的，细致入微的，带某一些尺寸呐，然后材料啊。做法呀，这些他都讲得非常的详细。我们看到了神的慈爱，然后也看到了神的大能和他的智慧，还有他的计划、他的手段、他的供应。他不但供应，就是他话语的供应，他也供应我们在生命当中的需要。他供应以色列人在旷野，供应他们玛瑙，供应他们。那一些想要吃的，包括鹌鹑想吃肉，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人的本性是软弱的，人也是有限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人的悖逆和人的骄傲、嫉妒。你像那个米利安，他就对他的那个两个。对摩西的那一个嫉妒，然后也看到进到会幕的时候，神给人的恩赐各有不同，神按照他给的恩赐来使用这一些人，在神的家中互相的配搭，建造神的这一个会幕，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让他的百姓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能够得到牧养。我看到的是非常的有限，然后我的表达水平也是很有限。那么我有2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一直就是学了那么多年，然后我再一次来看的时候，就是想到。就是神设立安息日，就是6天做工，第7天休息。哎，这个我明白，就是人要休息，但是地为什么也要享受安息？就是要想那个安息守安息年，这一年的话，那个地啥是不准耕种的，我想那个地也要休息嘛。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然后。那个安息日和我们今天的主日有什么区别？
好，谢谢玉文姊妹啊，这2个问题，我想可能很多人也都会想到。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让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我就很简短的谈一下我的这个回应。首先，这个关于安息日、安息年的话呢，刚才玉文姊妹也提到了，安息日我们都大家都熟悉的是为了让人休息啊。那同样的道理，其实安息年，其实最早的这个记载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让地休息。让地休息，其实背后的意思也是让人不要过于这个，过于贪婪的去开发土地啊，让这个土地也有休息时间。其实背后代表的是整个社会制度啊，这个环境啊，其实要让他有休息，不是一直好像让他工作，一直让他这个出地产啊。其实我们或许可以从生态神学的这个角度去看啊，这个是简单的一个回应。还有这个安息日跟这个今天的主日，有没有什么区别？其实，在早期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其实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当时呢是。2个节日都守的，也就是说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去圣殿里面守节啊，守安息日的。然后呢，主日的时候呢，主日再有这个聚会。那到了这一个公元这个我想公元第1世纪之后，也就第2世纪。 之后的话呢，圣殿已经被毁啊，在罗马这个打仗的时候，后来这个犹太人这边的圣殿圣城被毁，所以在这个之后呢，犹太的基督徒越来越少，所以最主要是教会历史在外邦里面发展，所以在这个历史线索当中呢。这个教会主要就是礼拜天聚会，聚会的目的就是纪念主耶稣的复活。那么安息日还守不守呢？安息日基本上来说，外邦的基督徒是不守这个安息日的。那到了什么时候又被重新提及呢？大概就是近一两百年的时候，大家知道基督教有一个宗派叫做安息日会啊。哦，安息日会后来又影响另外一个教会，叫做真耶稣教会。所以呢，在现代的教会历史当中，有个别的小的宗派其实是有守安息日的，因为他们觉得，旧约里面讲到的安息日其实就是礼拜六啊，礼拜六，所以他们放在这个礼拜六里面守啊。所以这个是关于两个不同的日子，然后呢有不同的这一个不同的持守，但是我想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个背后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礼拜天聚会，我们就知道礼拜天是纪念主的复活啊。如果有的教会是礼拜六聚会的，那他们可能会重点是放在这个旧约里面关于这个有这样的一日啊，这个安息日啊，但是我想这个重点是这个背后的原则，背后的意义可能更加的重要。对，谢谢玉文姊妹。玉文姊妹还提到这个关于这个啊、哦，这个美美你要跟进问吗？OK，好，是玉文吗？还是
是我。
OK 好，你要
谢
继
谢牧
续
师刚才
嗯。
对安息日和主日的那个回答，谢谢你。
啊
还有
好，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些节气。刚
嗯
才我看到你在总结的时候也讲了关于守节气，就是这一个后，就是节气后面的这个意义。然
对，所
后，
以，OK，你要先讲吧。
就是他一年3次守节，我们现在都不这样子去守节。然后我在早一段时间看到你们在有一个守那个浴苦气，我都第一次听见浴苦
啊
气，是有一些教会还是不应该不是所有的教会守这个浴苦气吧？
好，谢谢英文姊妹的那个问题啊，我想首先澄清一下，我们其实不是首届啊，我们只是觉得这个代表的意义蛮好的，所以呢进行一种操练。那目前我们遇到的有关节期或者节日呢，大概有3种。我们最普遍的遇到的，大家在没有信主之前啊，或者信主之后啊，其实都有一些固定节日，比如说春节啊，这个还有什么节日啊？这个小的时候儿童节啊，这个前段时间刚刚过的国际妇女节啊等等，一般的通常性的节日啊。然后呢，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呢，其实是慢慢衍生出一些的节日。比如说这个浴苦期，这个大斋期，就是教会历史的传统当中，因为要纪念主耶稣的40天，这个受这个旷野受试探啊，这个禁食啊，还有呢这个圣诞节这些呢，其实都是教会历史传统当中衍生出来的。那也包括这个复活节，我们这个再过几个星期就要到的这个复活节，这些呢是属于教会历史当中出现的节期。那么还有第一类的这个节日，就是关于圣经里面记载的，特别是颁给犹太人守的这个节期啊，比如说这里讲到的这个逾越节啊，这个丰收节啊，还有这个收藏节啊。那所以我想第一点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理解这个节日背后的意义啊。那像这个逾越节，大家都知道是因为这个救赎啊，因为神迹杀埃及长子的时候越过来犹太人啊，然后那个丰收节就代表着丰收啊，这个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其实是一致的，就是那个五旬节啊，都是代表着丰收啊，还有这个收藏节，在犹太人来看呢，就是这个祝棚节啊，就是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日子。旷野日子，但重点是旷野里面神跟他们同在啊，所以我想第一点就是关于它背后的意义。那么我们现在礼拜天 聚会啊，如果你是你所在教会，通常来说是放在礼拜天，那代表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吧，这对这些节气的意义。那另外一个方面，有的教会其实在中国是不过圣诞节的，那我们到底过还是不过呢？因为如果不过的话呢，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哪一天是主耶稣诞生的日子。但是呢，圣经里面其实是有记载到这个道成肉身的，圣经里面也有记载到耶稣第三天死里复活啊等等。所以呢，我们如果是过这些日子，比如说圣诞节的话，为什么过？我想有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可以传福音嘛，借着这个节日，很多人愿意过来。所以如果过，我们都是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纪念主等等的缘故。比如说这个这个什么预苦期，我们就是在操练禁食，操练这个独处啊，更多的还有禁食祷告啊，更多的亲近神。对，
谢谢牧师的讲解，感谢。
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如果还要继续，发言回应的话，是不是可以在明天还是怎么样？
牧师，我刚刚想起来，你说让我们介绍一下自己，我还忘记了
好，我
哈。
讲，
对，
那你
是，
补
那
一
我。
下吧。
不一下哈，对，我叫美美，我是在美国的北加州和主牧师挨得还蛮近的。对，那关于那个出埃及记，我刚刚想到一点，也是对我还蛮对我个人的灵命的成长非常有帮助的哈。我也想提一下，对，咱们在讲的过程中，我忘了之前有没有提到，我是大概2年多前听到，有一位黄子佼牧师，他就讲到摩西出埃及记，他把摩西的一生分成了3个阶段啊，1到40岁那时候在王宫里面当王子啊，然后40到80岁在米甸的旷野，然后80到120岁的时候，带领埃及人那个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这个3个阶段，当时区分的，每个阶段的对我个人特别有帮助的是，他的第一个阶段是他作为王子，他是，属于我能哈，I can，我能的这个阶段。然后在旷野上，在米甸的那个流浪那40年，牧羊的那40年是他我不能的阶段。然后到最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他的我不能，神能的这个阶段。我这样的一个点醒，对我特别有帮助。因为我觉得我信主之前，真的就是一开始是属于我能的阶段，然后慢慢去信靠主的历程，是因为发现自己不能。到现在成为基督徒，是在操练我不能、神能的这个阶段啊。我也是借着我们这个出埃及记的部分，把这一点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时常会想起，总是很感恩，能够从摩西的身上看见自己这个灵命学习的这么一个历程。好，谢谢。
谢谢，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要一起分享的呢？
大家比较害羞哈、啊。还看到闪灵姊妹又来参加，对。好久不见啊！也特别感恩大家在群里面的这个操练身体、操练金钱、活出爱的打卡哈，尤其谢谢牧师的以身作则，对。哎，牧师那边的声音好像没有打开。
对啊，那个美美帮忙主持一下，在那
哦，我
个
估计你
带
们
孩
要
子，
出
对，
发，对，带孩子出发
送
去上
孩子，
学了。
是的，是。
对，那我们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那今天就到这里哈，大家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有哪位弟兄姊妹愿意来给我们有感动的，我们就开口好吗？我先来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着我们学习完了出埃及记，带领我们这在美国、在中国、在欧洲、在各地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一起来学习你的话，也求
阿
你
门。
保守我们后面即将开始的那个新的立位记的学习，立位记的学习其实也是特别不容易里面有
阿
很
门。
多很多繁琐的技术，但是求你让我们在你的这样的记录中，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看到你的爱呀，来
阿
聆听
门。
你的话，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有这样的心理，有这样的感动，来
我们
上
在
来每
什么？
天来学习，也。继续保守我们的讲员，我们的牧师师母尤其我们的 Linda 姊妹，她现在还怀着身孕，5月份孩子就要出生了。我们也大大的祝福我们的讲员同工和我们每一位来聆听你的话的人信
阿
徒，
门。
也求你也是借着今天我们的分享，来继续带领我们这一天的路程，也保守在国内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个有一夜平安的安息来清晨醒来，能够精神饱满的投入属于你的同在的生活中。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明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从属灵的意义上，我们出埃及，我们离开那个为奴之家，成为主你所救赎的子民，也让我们被主你来装备，成为那亲爱的子民，我们感谢谢谢你带领我们每日在你的
阿
话语里
门。
面能够来继续的来学习，也让我们继续要进入立位记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丰盛的属灵的旅程。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要不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结束之前，我们要不要大家来记一些圣经，然后来合影一下哈。那方便打开视频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就打开，不方便也没有关系。牧师，我们今天记哪一节圣经觉得比较好，或者大家有什么建议？
妹妹，你选一节好了，或者最后一节，最后一节也可以。
最后一节我看看是什么
最后一章，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是40章第38节，对吧？看一下对，40章第38节，我先读一下哈，然后我们可以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哦，这节好鼓舞人心啊！那我们就一起来读最后一句哈，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然后得为 Robin 还在吗？还是其他的哪位能弟兄姐妹帮我们拍一下哈？我在手机上，有谁在？Robin 在，太好了。那我来读前面，我们大家一起读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好吗？出埃及记40章38节，日间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
在他们
所
所行
行的
的路
路上
上，
都
都
是
是
这
这
样。
样。来。
好，照下来了，感谢神。那我们明天开始我们立位记的旅程，欢迎大家继续来参加哈。感谢主，嘉玲等你的打卡啊，谢谢。嗯，好，
感觉，
特别喜
好
欢
的。
看你的。yeah.